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从耶利米哀歌第二章，耶利米哀歌短短的五章，从第二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二章来看的话，似乎就是在巴比伦攻击耶路撒冷，不管是第一次这个把这个约雅敬这个掳去，还是这个在第二次西底家的时候，那么就是一切的情况真的让耶利米这样一个曾经为神做出口的先知看到了神所要借着他所说的话，以色列人若不悔改都要遭遇到的事，一样一样成就了，一样一样都显明了。这个先知没有一点点说你看我讲的对吧，你们从前都误会我，没有一点点这样的心态。他有的是什么呢？他有的是他里面的一些没有办法想得通的。就说耶利米这个没有人格分裂症真的是神迹，耶利米不会得忧郁症想死这也是神迹。为什么？因为从他所写的耶利米哀歌的字里行间来看，他的内心承受着一种极大的他没有办法去面对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相信神真的是爱以色列的百姓，他相信神真的是爱他的民族，因为那是他所拣选的。圣城、圣殿、君王、祭司、先知，神的百姓，他里面深深的知道神爱这些百姓。但另外一方面呢，他眼睛所看见的让他真是没有办法相信神真的爱他的百姓吗？那这是一个内心深处极大极大的难处。我在想，耶利米不是从人性的里面，耶利米不是完全的从他人性里面的同情啊、怜悯啊，看到人受苦受罪啊，站在人性的角度、人道的角度，他发出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哀叹。我相信他内心深处最大的一点就是他所相信的这位神跟今天他所眼睛看见的神让他的百姓所遭遇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拉在一起。所以那一种内心的痛苦，沙漠中内心的痛苦，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在服侍主人中间能够有这样的体会。很多时候我们所在乎的是我讲的是对，很多时候我们所在乎的是我所做的别人有没有鼓掌，我所做的会为我带来一些这个在信耶稣人当中一些什么样的形象。有的时候我们真是想想说，今天在末世的这个时代里面，神的儿女所遭遇到的，我不晓得跟在那个时代巴比伦王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的一个情况，一个是有形的一种的攻击，一个在末世的时代，今天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是一种无形的光景。这里面怎么样？这里面看起来一不一样？我慢慢在想的时候，真的哪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呢？我们可以看几个地方，我们看几个什么地方呢？我们看几个地方乃是，一开始耶利米他就说，哎呀神啊，你主啊，你何竟发怒到个结果呢？怎么样呢？把你将以色列华美从天扔在地上。什么叫从天扔在地上呢？本来神的百姓应该有属天的荣耀呢，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只有属地的虚伪、属地的罪恶、属地的这些的俗气，还有什么？神发怒， 其实今天我们有多少人体会到，其实真正的一种得罪神的结果是失去属天的荣耀，而顶多只不过是在地上跟世人一样有的一些夸耀而已。今天神的儿女不是已经在追求的，只是追求在地上的一切的人家看了怎么样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我们没想到说，其实神真正发怒是把他百姓的华美从天上扔到地下。今天好像在我们的里面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什么神把我们留在地上，这是我们人生所要追求的目标，这是我信耶稣的目的，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地上能够过一点好日子，是吗？假如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不是我们在地要过着在天的生活，假如我们心里面想到的，我们在世上这样一个被恶者所掌权的世代的里面，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然而我们却在恶者掌权的世代的里面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这不是我们的一种心里面一个真正的愿意相信而且愿意去靠着主往前行的话，你说我们信耶稣不信耶稣对我们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根本忘记了这个，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根本顾不得天上的事，也想不起天上的事，也想不起神要赐给他们的各样这个属天的福气，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以后怎么样？你说到底是神把他们丢在地上了，还是他们自己要趴到地上去了？我觉得圣经里讲很多，这个人的先知对神的感触，神啊，你怎么把他们从天上丢到地上？那在我的感觉，对，这是一个现象，现象什么呢？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现在在地上，所以先知怎么呢？先知的感叹，先知的感叹，神啊，是你把他们从天上丢到地下。我也不去反驳这个先知的感触，但是我要真正的说的是，在上帝没有把他们扔到地上以前，是他们是神的百姓自己专以地上事为念，他们根本从天上爬到地下来了嘛，还需要上帝来丢吗？还需要上帝来扔吗？今天到底我们贪爱世界是因为神把我们丢在世界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神啊，你既然不让我们在享受天上的福分，把我们丢在地上，那我们只好以地上的事为念了，来追求地上的，是这样吗？还是神一直要想把我们留在日光之上，让我们经历日光之上的心事，神的新的恩典，而我们偏偏不要，我们偏偏要往地上一切我们所爱的地方里面去追求，而里面去寻找，到最后先知看到以色列人趴在地上汲汲营营的这样的一种光景，而失去属天的时候，先知的感触是这样的感触。但在我今天读的时候，不，有的时候是我们神的儿女自己拼命的往地上在爬，何需要上帝来丢我们呢？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为什么不晓得，刚好是反过来读啊，原谅我，意思就是说，你看在他发怒的时候并不纪念，下面怎么样呢？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我要想到底是神不顾惜雅各，神不纪念以色列呢，还是以色列不纪念神，雅各不顾惜他们的神？另外还有一个讲，你看这个第五节，主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拆毁百姓的帽子。到底是主成为他们的仇敌呢，还是以色列人成为主的仇敌呢？这边讲到说，又在怒气的愤怒中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到底是君王跟祭司藐视耶和华上帝呢，还是耶和华上帝藐视君王跟祭司呢？ 是神不让先知看到异象呢？还是先知怎么样呢？先知要用假的异象，来愚昧，来蒙蔽神的百姓呢？当我在读一样一样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神这样对我们，乃是我们先这样对神，到最后就产生了今天让耶利米看不下去，让耶利米看了痛苦，让耶利米看了难过的这些事情。我觉得这样的心情我们还是要有。我今天我们的灵不能够有一种你看这些人像强盗一样，哎，活该钉十字架，活该，对不对？虽然他们从前误以为受了很多的苦，是像耶稣一样，主啊，我为你背十字架了。结果主哪一天显明说，不不不，你背的不是我的十字架，你背的是强盗的十字架，是自作自受的。但是今天，哪怕就是人自作自受的，哪怕就是人像强盗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受这样的痛苦，但是耶稣的心还是怜悯他们。他们不要，那是没有办法。他们要怎么样的？今天你可以同我在乐园里。我们主的心肠我们能够体会多少？当我们今天讲一个把它讲准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沾沾自喜呢，我们还是灵里面为他像耶利米为这些抵挡不悔改的百姓心里面的忧伤是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耶利米的日子是怎么过，他眼睛所看见的跟他内心深处对他神的认识怎么会到这样一个地步。这个耶利米借着神的话向百姓说的时候是一种，但是耶利米转过来回过来跟上帝说的时候怎么样？好像他完全站在百姓的地位上。真的，我说假如说在那个时候耶利米在那个地方做祭物献上，可以让以色列百姓不遭遇这些难的话，耶利米也都会愿意，你相信吗？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就算耶稣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做了这样的一个挽回祭和那个献祭的祭物，不要的人还是得不着，不是吗？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说，我的爱心大到个地步，可以来做些什么事？是，我们真的爱神的心爱到个地步，大到个地步，愿意为人死。但是你为他死的人，他不要。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更何况有很多人还不愿意为人家付代价，只是追求懂一些道理去跟人家讲讲，就以为可以帮助人的。这是一种什么样天真的想法，我都没有办法想得通了。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明白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怎么有可能真正起来回头，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我觉得在十四节我们要好好看一下，他说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恶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和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就说这边有两样东西，什么东西呢？耶利米是告诉神的百姓，你为什么会被赶出本境啊？你为什么会被掳啊？你为什么会被赶出本境啊？告诉他这个原因，告诉他这个原因怎么样呢？一定要显露神百姓的罪恶，是不是？那么好，有些人怎么样呢？有些人不去显露神百姓的罪恶，能够让他知道为什么神的百姓会被赶出被掳，你为什么会被赶出本地的缘故，你会知道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安慰人的情绪，我们没有针对他真正的软弱，让他清楚的明白。今天你看看，今天在任何的地方，你不要说是外邦人当中不兴讲罪这个字，现在外邦人当中慢慢已经不讲这个罪了，只是讲不合法违法啊，是不是啊？哪有讲什么罪不罪的问题啊？ 今天任何人到这个到人的面前啊，你为我祷告，我们的祷告到底是向着神，还只是安慰他的情绪？他要你做，你不好意思不做，啊？我们很清楚知道他今天的问题的所在，我们有没有真真心心的掏肺掏肝的、肝胆涂地的？这边讲到的，像这个耶利米他说的，我眼中流泪以致失明，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肝胆涂地的，为着这些在遭遇这一些，你说是神刑罚他，还是他自己刑罚自己？你看他是神丢弃他，还是他丢弃神？你再看到底是神与他为敌，还是他与神为敌？我们来看到底是他根本不纪念不顾惜神，还是神不纪念不顾惜他？到底是神藐视他，还是他藐视神？我们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以后，若是在我们心里面还没有办法产生为神百姓的忧伤难过的话，其实我们在干嘛？今天我们说牧养，今天我们说大家在礼拜堂，我们那种情况是干什么？啊，彼此取暖吗？还是怎么样？还是真正我们要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景，当今天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释迦曾经讲说，等到年老完全没有喜乐的日子尚没有来到以前，我们要干嘛？我们好好去思想。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我们追求了一辈子，到最后这个世界会给你吃什么？我常常讲，魔鬼借着这个世界掏空我们的一生啊。今天我们常常讲说，哇，那些人不要良心，一点这个都没有良心，被土狼被土狗都吃了，为什么呢？掏空公司，有没有？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已经是个被掏空的人生？我们里面所夸耀的，我们里面所拥有的，我们到底是以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夸口呢，还是我们以怎么样，我们以出卖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得着了些什么做夸口呢？我们今天到底，我常常讲，在耶稣的时代的，在耶稣降世为人到世界上来讲，在神国里跟在圣殿跟会堂里是不一样的概念呢，弟兄姊妹，是吗？今天我们真正跟随主，跟你在教堂，跟你在会堂里面圣殿里面搞些什么东西，不一定完全可以划等号。有些人可以划等号，有些人不能划等号。可以划等号的是什么呢？在教堂也是这样，回到家里也是这样，在社会上也是这样的，那么可以划等号了吗？但是假如今天在教堂里面所做的，回到家根本不做，在社会上对人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么能够划等号吗？神的百姓的堕落不是一天两天三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三年，也不是一代两代三代。今天我们遗传了多多少少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神百姓当中的很多的这一些东西，并不是神喜欢，而是人发展出来的一些东西，在这些的里面怎么样呢？一直在远离神。耶稣从死里复活，初期的教会让人羡慕，但是才只有到就是第一代神的儿女，彼得保罗他们这一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你看都已经开始把神的教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律法主义，还要让彼得，哎呀，一听到耶路撒冷有人下来的时候，还要跟外邦人作假分开啊，跟他们离开。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在那个里面怕东怕西，怕什么？怕跟这些疑文不合，怕跟这些什么东西不一样，失去了什么呢？失去了真正愿意在神的里面享受自由的这份心。以色列人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神的忍耐一直忍耐到他们到最后， 西底家的时代到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哎，有的时候想想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警觉？什么？我们去，我们真的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真正的感触？什么是人在那边搞花样？什么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雕刻？什么是我们只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什么我们只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什么是为神做？什么是为人？那个人当然包括自己，为人做大部分都是为自己做嘛，是不是？今天我们好好思想，以色列神的百姓会遭遇到这些，我们能不能遭遇到这些呢？我们也会，但是在那个时代，神的百姓到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他们真是无言以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要跟神说，哎呀，不知道的时候就想起耶利米讲过，他们一怎么样的时候就想起耶利米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历过这些东西。而今天呢，今天神的百姓呢，有一天会跟神说，神啊，你什么时候差遣先知来显明我们的罪恶？你什么时候显明你的先知来向我们说明你的心意啊？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是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到最惨那个地步，先知耶利米哀叹，哀叹什么呢？哀叹神的刑罚太重了。第二十节以后，耶和华求你观看，你像谁这样行呢？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我相信这一段话是先知他自己从他的心里发出来的，不是说上帝启示默示他要他这样讲的，但是上帝真的，神真的默示他，让他把内心深处沉浸了这样的一种对耶和华的祷告，让他想起来写下来。今天我们会不会觉得神对某些人的刑罚太重？今天我们有没有感觉说，神啊，好像你过分了？神不会过分，只有我们会过分。神不会过当，只有我们会过当。人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情况呢？吃自己的孩子，吃自己的孩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每一个时代都在发生。像我们山上吸毒的人把孩子卖了，不是吃自己的孩子吗？城市里面多少的父母要他的孩子来满足他的面子，这不是吃他的孩子吗？今天历史历代里面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形式，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形式继续在上演过去曾经上演过的事。只要我们的心不是那样端庄的愿意跟随我们的主，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今天神的儿女在世界上会遭遇的事情，又跟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会遭遇的会相差多少呢？啊，今天很多人想不通，今天有很多人想不通，新耶稣怎么还会这样？把耶利米挨个 翻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可能就会明白一点。假如是这样，不要信了。是你不要信能够解决你自己人生的问题的话，真的不要信也就算了嘛。假如你不要信你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真的你去信他干什么？但是问题是你不信，外邦人也是这样，你信你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你不愿意被上帝来光照，我们来悔改，愿意回头走到神的面前，难道外邦人要遭遇的我们就不会遭遇吗？这是别人向你说错了，事实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审判是要从以色列家起手的，我们千万这也不要忘记，神不刑罚我们，他怎么去刑罚那些外邦人？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种机会。有的时候其实耶利米的忧伤难过在哪里？明明跟你们讲了神的心意，你们何竟还要遭遇这样的下场呢？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我们何竟会遭遇这些事情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啊，你何竟，你为什么要这样向你的百姓发怒呢？好像站在天地之间，站在神人之间的耶利米，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今天有些真正在牧养进入弟兄姊妹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谁都能够经历像耶利米这样的经历，除非那些只想在圣殿里面做祭司长，只想在神百姓做文士的人，他一点这样的感觉都没有，还沾沾自喜的以为我们服侍的神很好，我们很爱主。当我们看见神百姓落在被神管教刑罚痛苦里面，我们的心不会难过的，不配做神的仆人。我们去低头祷告。